月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。有一天在天堂，神对男人们说，我要你们排成两行，一行是家中由男人做主的，另一行是男人让女人来做主的。结果女人当家那一行排了一两百公里长，另一行只有一个人。神说，男人啊，我叫你们是要做头，但只有一个男人让我感到骄傲。他看着那人说，儿子，告诉大家你是如何做到这点的。那人说，我不知道，是我太太叫我站在这里的。好的，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也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神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降低生活中的噪音。我们正生活在最吵杂的时代，现代科技比以往都要发达，有社群媒体、全天候新闻、几百个电视频道不断轰炸我们。专业的行销专家很懂得吸引人注意，夸张的标题让你忍不住就点进去。现在很容易联络我们，可用电话、简讯、电子邮件、私讯，连睡觉时都有讯息通知。前几天凌晨三点，手机在床边震动，我通常不会理会，但又觉得可能是重要的事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个新闻，写着台湾有暴风雨要来。我心想，台湾有暴风雨跟我无关，我需要睡觉。很多人都因为资讯轰炸感到疲惫，看了太多的新闻、资讯、很多的意见、理论，以至于他们睡得不好，脾气暴躁，没时间陪家人。因为生活有太多噪音，一天听了几小时新闻，不可能保持平静。当你吸收大量负面资讯，不可能还保有信心，这些会毒害心灵。如果你整天都在社群媒体上看八卦，与人争论比较，就无法保持最佳状态。你得降低这些噪音，这是仇敌想要吸引你的注意，来让你分心，制造分裂，嫉妒那些人，感到不满恐惧，万一这样怎么办，真糟糕。神在以赛亚书说，若你的心思常在我身上，就会有完全的平安。为什么会没有平安？因为心思放错地方了。我不是说完全不看新闻，其实只要适量收看就够了。连看三小时重复的新闻，只会让你感到焦躁不安又疲惫。而噪音不只是来自科技，生活中有些人也会带来噪音。有位同事不喜欢你，在背后说闲话、说坏话，或是身边一个朋友，他有各种问题，老是出状况，总是要你帮他。当你的影响力越大，神提升你管理你的部门，带领某一个团队，但升迁后噪音也变多，别人开始挑你毛病，嫉妒你。但关键是，你阻止不了噪音来到，但你可以降低噪音。要留意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和专注力，别整天在家开着电视或网络播放新闻，甚至上下班开车时一直收听新闻，那会营造不好的氛围。你接收了多少生活的噪音？同事怎么说你？老想着检查报告，担忧经济状况，这些噪音都在消耗你的精力，削弱创意，又窃取喜乐。如果你开始降低噪音，你的心会平静多少，生活会快乐多少。不是要消除它，那不太实际。你无法阻止别人评论你，但你能不予理会，不让他们影响你。人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会为你伸冤， 那些噪音只会让你分心，失去了方向，陷入忧虑和烦躁。你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就是时间，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是至关重要的。仇敌只要让你分心，专注在无关紧要的事，被噪音淹没，就能够让你错失命定。圣经说要留意仇敌的诡计还有伎俩，噪音就是他的诡计，要偷窃时间，让你忧虑，使你卷入无关紧要的征战。你有个命定要实现，你的生命中有呼召，有个任务要完成。仇敌最想要的就是让你浪费时间，因为这些噪音而分心，为改变不了的事情烦恼，去回应那些与你命定无关的人，让负面的话叫你忧心动怒。要降低这些噪音，要把心思专注在神，不是在新闻，不是在人的批评，不是社区媒体那些无谓的争论。降低噪音，就能得着平安、喜乐、恩宠，成为神造你该有的样式。我每次搭飞机时，都会随身带着降噪耳机登机。这种耳机其实无法消除噪音，引擎的声音还听得到，空服员的广播还在，其他乘客在谈话、看电影，声音还是很吵。但这种耳机能降低我内心的噪音，不再那么刺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也需要一个降低噪音的耳机。总是会有闲话、传言，还有争议、流言蜚语、坏消息，这些都无法避免。但是当你单单专注神，就像戴上降低噪音的耳机，环境还是吵杂，心里却有平安。你知道神掌权，他在为你征战，你就能持守平静，在吵闹中仍有安息。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想阻止那些噪音，叫某人闭嘴，把问题解决。但不可能消除所有噪音，你无法强迫人改变，解决每个问题。你要学会降低噪音，别让它干扰心灵。我有个乐观开朗的好朋友，可是在几年前，我发现他有些改变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变得比较严肃、忧郁。他事后告诉我，他很担心国家的状况，对很多现象感到不满。他开始不停地看新闻，在社群媒体上回应，常常与人辩论。他的情绪紧绷，心烦意乱，到了晚上还会失眠，肠胃开始出问题，人际关系变紧张，那些纷争、不满还有苦毒开始侵蚀他的内心。为国家祷告，做该做的事都非常好，但他想消除噪音，改变别人的想法。只要别人不认同，他就不会开心。但你无法掌控别人，你只能尽本分并交给神。最后他终于受够了，便决定不再看新闻。几周以后，他又恢复良好睡眠，所有失眠都消失了，让他坐立不安的焦虑也都不见了。如今他又恢复昔日的风采，开心又有趣。进入心思的是什么影响很大。如果你的头脑充斥噪音，充满坏消息、焦虑、纷争的消息，不仅会偷走你的喜乐，还会影响身体。压力、沮丧和烦躁都会削弱免疫系统，降低你抵抗疾病的能力。影响个人的噪音都不同，可能是不支持你的人，对财务的担忧，或是观看毫无益处的东西，这只会影响情绪、纠纷、争议、评论，这会让你无法享受家庭生活，无法去圆梦。 如果想保有平安，你就要采取主动，否则不会自动发生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噪音已达最高的时代，过往从未有过这么多分裂，这么多干扰，这么多吸引我们注意的事。既然噪音变大声了，就要努力成为降低音量的高手，要忽略闲话，不陷入辩论。你能够掌控音量，你可以决定让什么进入心思。有时候接到手机来电，一看荧幕显示潜在骚扰电话，我马上挂掉。生活不需要更多噪音，我要照顾的人很多，要克服的挑战很多，要实现的梦想。一有机会，我会把噪音关小。我很珍惜时间。我们对神给的恩赐应该负上责任，每一天都是礼物。神要我们去善用时间。你的心思还有眼界，如果充满着噪音，就会失去专注。进入心思的一些东西就像垃圾邮件，毫无意义，只是个干扰。有个人想惹你生气，同事说的闲话，开车回家时听新闻让你烦躁，躺在床上不停担心孩子，这都是噪音，会让你焦虑、混乱、受不了。就像你看到骚扰电话时的反应，你必须直接挂掉它。我没有时间应付噪音，我可没有空分心，我有命定要完成。有太多东西在争夺你的注意力，所以平安就是力量。心里有平安，就更有创意，平静时能做更好的决定。心思平静，就能听见神的声音。往往神在说话时，周围太吵，充斥着新闻和各种思想，以致听不见。有时神的声音非常微小，有个译本说，就像是耳语。要听见耳语，必须很安静。想走在人生最好的道路，就要清除那些让你分心、叫你沮丧和忧虑的事，有的时候甚至得少跟某些人相处。有些人会偷走平安，他们很会制造噪音，总是有问题，总是有状况，还想把你拉进去。但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他们的。他们打电话来时，不代表你要接。有时候是时机不对，你没有足够的精力回应，你必须持守平安，让自己有稳定的情绪。牧师，不接电话不好吧？对方有可能会生气。通常那一些最吵闹的人要求最多，但他们的付出最少。他们希望你马上出现，协助他们解决问题，鼓励他们。但他们从来不会回馈你。不要背负不属于你的责任，你不必为他们的快乐负责，人人都该为自己的快乐负责。你要谨慎挑选与谁相处，要谨慎地去评估他们会带来益处，让你更好，还是只带来噪音、带来纷扰，那些都是干扰。要友善并尊重他们，但别让他们掌控你，让他们把问题丢给你，期待你来收拾。当你的生活处处充满了噪音，你就无法完成命定。如果我不接电话回复他们，他们一定会不高兴，就不再把我当朋友。神回应了你的祷告。那办公室的同事，一起吃午餐的人，有人老是在批评老板，嫌弃公司，抱怨新政策不公平，惹是生非，挑拨离间，说三道四，抱怨。你要留意，这种态度会影响你，你也开始不满、抱怨、发牢骚，这些都会毒害你， 或许你要换个地方吃饭，也许大家都是这样，但你不是。在你的心思里要有平安和信心。许多人的生命无法成长，因为他们和错的人相处，常和吵杂的人一起相处，自然容易分心，开始妥协，爱嫉妒。别让噪音拦阻你进入命定。你要祷告，求神为你预备良朋益友，而非损友，他们能够激发你最好的一面。我们知道没人比耶稣更有爱心，连他都知道他无法满足所有需要，迎合人人的期待。他也曾让人失望，他身边总有许多人，有人需要医治，需要祷告。但圣经说他常上山去，退到僻静的地方独处，远离人群。他常面对各种噪音、要求和负面的话，有人不理解他，宗教领袖想陷害他。他无法阻止噪音，但他懂得降低它，平静心思，安静心灵，心中有平安。我们需要定期检视自己心怀意念的状况，留意那些杂念、忧虑、受伤、恐惧，要向耶稣选择安静下来，关掉噪音，重回平安的状态。好几年前，我都是找一位女士理发，她人很好，很有责任感，但也很负面。我每一次去理发，她就向我吐苦水，说付不起房租，身体又出了问题，讲个没完。我曾经主动去帮她，帮他付房租，打电话安慰他妈妈，是我乐意做的。但是四年下来，听到的永远是同样问题，总是怨天尤人。我开始很不想去理发，我不想去找他，但又觉得有义务，不想让他失望。如果我不去，他会怎么想？直到我领悟到这个真理，我的平安很重要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如果我一直接受这些无谓的噪音，背负不必要的麻烦，就不可能完成我的命定。我发现这位女士并不想改变，她是对问题上瘾，习惯这种生活，习惯作为一个受害者。我知道要助人，多走一里路，但有些人不想被帮助，他们不肯努力，不约束自己的思想，不愿做改变。问题是，若你不调整，对方的噪音还有麻烦，就会变成你的麻烦。要降低噪音，你可能要少跟某些人来往，而且你不必有罪恶感。神已托付给你恩赐，给你时间，赐你命定，所以你有责任明智地运用神所赐的。生命结束时，你不是向人交账，是向神交账。他会问你如何使用我赐你的一切，你有好好管理我托付给你的吗？你的心思若充满噪音、纷扰、新闻，只想讨好人，活在罪疚里，为未来忧虑，就无法活出神造的样式。何不学习耶稣，退到安静的地方？每天你都必须减少噪音、负面声音、别人说的话，占据你心思的忧虑，担心可能发生什么事。你有音量控制钮，持守平安才能领受力量。你安静时，神就为你征战；持守安息，天使就动工，奇妙的事就会自然发生。彼得就是这样，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希律王因他传福音而逮捕他，把他关进牢里，手脚被铁链捆锁，许多士兵在把守他。其实就在不久前，使徒雅各才被杀害， 希律发现群众喜欢这事，就把彼得逮捕。然后明天彼得就要受审，他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夜。你能想象他心里的噪音？那些声音充满他的心，你完了，真的完了，彼得，你逃不掉了。他充满忧虑、惧怕和恐慌。但圣经对彼得的描述是，当夜他在睡觉时，有天使来拯救他。他怎么睡得着？你可能以为他会踱方步、焦虑不安又忧心不已，但彼得懂得如何减低这些噪音。我能想象他睡前祷告：我的生命在天父手中，无人能夺走我的生命，你若人要使用我，我就不会死。圣经说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进入那安息。相信的记号之一就是你有平安，不再忧虑，不会紧张，担心自己前途。你知道神掌权，他永远是信实的，你能够在风暴中安睡。在困境中信靠，该忧虑时仍有安息。你可能在风暴中，负面声音很大声，这病会要了你的命，你摆脱不了这个隐蔽，你的家无法复合了。圣经说，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那些意念、吼叫、威胁都是他惯用的伎俩，他会吼叫、吵闹、施加压力。好消息是，仇敌无法真正伤害你，他只会吼叫。他不是狮子，只是像狮子，他只会吼叫，不能阻挡神对你的计划。所以关键是不要被他的吼叫声吓到，因此失去信心，放弃梦想。你有音量控制钮，把噪音关小。听到那些泄气想法，就像手机上跳出来垃圾讯息，那全部都是谎言，叫人忧虑、气馁，以为没有盼望了。其实你只要按下挂断，根本别理他，把负面声音关小，把神的应许开大。神会保全我十分平安，他在恢复我的健康，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主。到了半夜，天使出现在牢里，牢里有光照耀，如同阳光，有各种现象。但经文说彼得没醒来，他睡得很沉，以至于天使还必须大力摇醒他。他是那么平安，那么安息，尽管隔天早上可能没命。你若懂得减低噪音，就会像这样，拒绝让吼叫、威胁来掌控你，心思专注在神身上。意思就是专注在神怎么看你。听到吼叫声说你的病不会好，医生说无法治愈，把它关小，转大，神必使我足享长寿，我必要活着。你总是有财务困难，事业不会成功，把它关小，转大，我必充足有余，天上的窗户必会打开。当你在风暴中安睡，就表明你信靠神。当你在本该烦躁时有平安，在本该忧虑害怕时仍安息，就会有超自然的神迹。天使会出现，你会怀孕得子，事业会起飞，健康会好转。别让噪音使你泄气，噪音是个考验，你无法避免，但你能控制，能减低噪音。天使带着彼得走出监牢时，门就自动为他们打开，守卫竟然错过彼得，神把他隐藏起来了。希律以为他能拦阻彼得，但圣经说彼得一出监牢，希律忽然遭灾猝死，彼得则完成他的命定。诗篇说，仇敌为你设网罗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别相信那些噪音，狮子的吼叫声告诉你没机会了。神开始的事，他也必成全。 仇敌会大声吼叫，因他知道你有荣耀的未来。今天何不重新持守平安？这是为何我们有肠胃疾病，睡不好，血压飙高，因为心思无法安息，充斥着噪音。躺在床上时，外面虽然安静，心里却吵杂得很。我们反复思想，天使没出现怎么办？健康没有好转，找不到对象，被裁员怎么办？噪音不会自动消失，你自己必须做出决定，把噪音关小，不要陷入那些令人泄气、害怕的念头，关掉那些污染心灵的负面新闻还有闲话，别再跟那些老是向你吐苦水、使你偏离命定的人走在一起。你要定睛在神身上，别老想着负面新闻、困惑的事，别人的苦情，生活就会有平静。要好好检视你的心思，留意你常思想什么。人生短暂，别活在焦虑和忧愁之中。每一天早上都要戴上抗噪耳机，你无法消除噪音，但可以让它们变小声。因为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彼得，你会在风暴中安睡，有奇妙的平安，天使会出现，打开对的门，带来医治、恩宠、丰盛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神居首位。